祝大家每位弟兄姐妹母亲节快乐。我们下面来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的怜悯，你又聚集你的儿女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一起来敬拜你。主，我们刚才已经打开你的话语在我们面前，主，此时此刻你也打开我们每个人的心，打开我们每个人属灵的眼睛，让我们透过我们的敬拜，我们能够看到主你的荣耀，透过我们的敬拜，我们能够更多的亲近主，我们能够经历神你给我们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让我们更多的来认识你，更多的来听从你的带领。主，我们就把下面的时间我们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求主你引导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要让我们明白的真理。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那我们上一次呢，希伯来书我们分享到是二章的第一到第四节，我们呢一起分享了到基督徒我们真的要万万的不可以忽略神赐给我们的救恩。因为为圣经中希伯来书这样提醒我们，后面还有好多还有好几好好几次继续提醒我们，就说明救恩了对每个人对神的儿女是何等的重要。因为这个救恩呢，福音呢，它是主亲自讲的，那么以后呢，听见的人呢再传给我们的，而且后来呢，父神呢又是用神迹奇事异能来印证这个真理，再赐下圣灵的恩赐来给这些真理做见证。所以呢，这个救恩的真理呢，乃是圣父圣子圣灵他共同所做的工作来拯救我们。所以呢，这一切的启示，一切的神迹，它不是单单一个神迹本身，也不是为启示的本身，乃是为了要印证那么我们所听到的，那么我们的这些的使徒先知，那么一代一代的我们过去的神的儿女传下来的这个真道。所以这是我们信仰的内容，是我们产生信心的根本的原因。那么这样呢，目的就是为了使我们能够认识神的启示，而这个道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他的救赎，他的救赎。这样呢，主是自己来讲，那么他要道成肉身来到我们这些罪人的中间，把这个救恩的福音讲出来。这样了，基督就把这个福音传讲给所有跟随他的人，门徒继续的往下传，那么这福音就不停息的代代相传，一直传到现在你我的身上，让我们能够听到这个美好的福音。所以呢，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教会要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我们要享受与主自己生跟主自己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也许，那是我们最美好的盼望，与他一同要进到永恒里面，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同在。那么圣经呢，他一次又一次提醒和劝勉神的儿女，这些基督徒们万不可忽略这么大的救恩，说明呢，救恩对我们是何等的重要。那我们就会想了，那这个救恩为什么，为何这么的重要呢？那么大家很可能会说，哎，因为只有得到救恩，哎，我们才不被定罪，我们的罪才被赦免，我们就不至灭亡，我们反得永生。肯定我们这样有弟兄姐妹这样回答的，没有错，这也是我们应该这样回答。但是我们能不能再更深入的，我们可以来思想一下，我们如果将来我们在新天新地永远与主同在，那么这样的永生的状况，生命的状况，那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情形呢？要知道，当起初神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是造好了万物，我们知道 他最后造的是人，人是最后一个受造物。所以呢，人的位分只是在神之下，却在所有其他所有受造物之上。那么当亚当起初被造的时候，神给了他治理这个全地的这个权柄，也给了他尊荣，因为他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而且呢，也赋予了亚当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就是委派他代表神来管理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的万物，所以叫万物呢都伏在他的脚下。伏在谁脚下？就当初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一开始造了两个人，就是亚当夏娃，就要伏在亚当的这个面前。所以呢，如果人不犯罪的话，那么他就会在自己的位分上行使神赋予他的权柄，彰显荣耀和尊贵的这样一个生命，担当起神托付给他的这个特殊的责任，完全听从神的一切的吩咐。所以呢，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呢，亚当夏娃他就不会死的，他会永远的来管理这个世界。但是呢，因为死呢是罪带来的一个结果，是罪的工价，所以呢，是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呢受魔鬼撒旦的诱惑，他们犯罪，而导致他呢从起初神造他的这个位分上，他从这个位分上就堕落了，从他所生的人你我包括在内，都落在了罪中，活在了魔鬼的权势和辖制之下，让我们能够没有办法来服侍神，来听从神。所以不但我们丧失了本该有的权柄、尊荣和神托付给我们的责任，而且我们终极的命运也会，如果没有神的拯救，也会和魔鬼一样一同的灭亡。落在罪中的人呢，我们其实是不能自拔的，我们也就不能自救的。所以呢，神就差遣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卑微自己，成为人的样式，来到我们这些罪人的中间。他亲自把得救的福音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他经历苦难，他在十字架上经历死亡，他也经历了第三日的复活，让那些信他的人能够重新恢复神造他的时候所赐给人的这个职分，人的这个位分。或者是那么我们就从今天的信息呢，我们就来一起来看一下，那么神恢复他起初造人的这些的位分，这些的本分，那么包括的几个方面，就是第一，神要恢复起初造人的时候赋予人的权柄；第二个方面，我们也需要神恢复神起初造人的时候赐给人的这个尊荣，就是他的荣耀和他的这个尊贵；那第三个方面，我们也需要神来恢复我们起初被造时候神托付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责任。所以下面我们就从这个三个方面来看神，我们为什么需要神的救恩。首先，我们需要神恢复我们起初神造我们时候的这个权柄，这在第五节。我们先看第五节，他说，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那么当神完成造人的工作以后呢，他就赐福给他们，并且呢，赋予他们治理世界的这个权柄，治理这个世界的权柄。所以呢，创世纪二章二十八节前半部分他说，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最后这个治理这地，就是神把这个地治理这个世界的权柄交给谁了？交给了人。然而呢，我们人因为 堕落犯罪，就失去了神赋予的这个权柄了。那这里提到关于将来的世界，本来神是没有交给天使来掌管的。我们知道了，天使是有大能的，大能是真的是能力很大，大能的天使我们说，而且天使呢，天使呢是遵行神的旨意，天使也是奉行神的命令。但是呢，神在起初完成创造之功的时候呢，神呢并没有把治理这个世界的权柄交给天使，而是赋予了人，赋予了人，是人受魔鬼的诱惑，背弃神的吩咐，堕落犯罪，因此我们才暂时失去了这个权柄。那这个世界呢，就暂时呢，圣经上说握在呢恶者的手中，就是在魔鬼的权势之下。也就是说，我们人呢，从堕落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么这个堕落的世界，它是在撒旦的权势之下，在撒旦的权势之下。虽然如此呢，神仍然他还是天地万物的主宰，因为神造了这个世界，神在掌控这个世界。所有那些不认识神、抵挡神的人，那么他的背后的王其实是魔鬼撒旦自己。所以呢，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世界和其上所有的不信耶稣的人都将被火来毁灭。这是在彼得后书三章七节给我们启示的真理。他说，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只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所以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将来的世界会是一个什么样子。这个世界那么它不会永远存留下去，将来要被火焚烧。那么结局就是，那么我们这些凡是真正的跟随神、认识神、蒙恩得救的人，才会跟主永远在永恒中同在。而那些背逆神、那些不信神、那些这个与神为敌的人，他们会跟魔鬼一样，会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们一起被扔到硫磺的火湖里面，那么永远的在那里受痛苦。所以这个堕落的世界要被将来的世界要所代替的。这个将来的世界就是我们圣经上经常听到的，我尤其在启示录里面看到的新天新地。这个将来的世界也不会交给天使来管辖。那么起初这个世界没有交给天使，将来也不会交给天使。那么这个将来的世界，神要交给谁来治理呢？那么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二节也给了我们一个清晰的启示，他说，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就是这些所有的真正的信靠耶稣基督神的儿女，那么他呢，就是和他一同作王，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将来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那么所有的这些整个世界就要伏在他的面前。也就是说，这个将来的世界要重新被交给人来治理，就是那些蒙恩得救的信徒，我们来管辖，他们要与基督在新天新地一同作王。也就是说呢，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人因为堕落犯罪而失去的这个权柄才会完全的恢复在神人的手中。所以这是我们第一个方面要知道的，我们失去的这个本该有的权柄，只有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才能完全的恢复过来。这是第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们人还有一个要恢复的，就是透过神的救恩，就是要恢复我们起初的那个尊荣，就是神按照他的形象造了人的时候赐给人的那个尊贵，赐给人的那个荣耀的那个冠冕，也要在最后才能完全的恢复给那些真正的信靠神、真正的依靠神的人的身上。这是在第六节到第七节的前半部分。 那这里面他说，但有人在经上母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那我们考察圣经，我们知道呢，这个里面写希伯来书的这个作者呢，他的这段经文他是从诗篇的第八篇里面引用的。但是我们从这儿我们看到呢，他希伯来书的作者呢，他并没有具体指出这些经文是他从圣经的哪一本书里面具体引用的。希伯来书作者没有这样，没有给我们指明，也没有说明这些经文的作者是谁。所以呢，希伯来书作者他这样的笼统的来交代经文的出处，没有具体的说，反正就在这本书里面一个地方。他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强调圣经它的真正的作者，不管它是哪段经文，都是真实可靠的，都是神默示人写下来的。所以圣经说每一句话我们都要来认真的来对待，不能忽略它。所以现在希伯来书的作者引用这段经文，它是旧约经文，它目的是为了显明我们人在受造物中间的一个特殊的地位，在受造物中我们人的一个特殊的地位，它有神赋予的荣耀和尊贵。为什么我们人才有这个荣耀和尊贵呢？就是因为我们在，就是因为在造人之前，神在造万物的方式都是说有什么，他就有了什么，神就用他的话语把它造出来了。但是只有在造人的时候，神怎么说呢？神说我们要造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来造人，来造男造女。这是在创世纪里面1章26节告诉我们的。也就是说呢，人与其他受造物最本质的区别就是只有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这是人特有的，神赐给的我们的尊贵和荣耀，就是人的尊荣就体现在这里面。那这里他说比天使微小一点，这里面呢，他这个微小呢，主要有两方面的意思，主要有两方面的意思，一个就是指人在能力上我们远远不及天使，人的能力不及天使。虽然天使他都是服役的灵，就是来服侍神的儿女，蒙神拯救的人的，但是呢，一个天使我们在圣经上讲到他的能力非常的大。我们举一个例子，一个天使可以在一夜之间，在亚述营中可以击杀185000人。我们可以想一想，真的，我们现代的一种武器，任何一个新的武器，什么武器能不能一下能够杀了485000人，我们不知道。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天使能力它是真的是远远的超过我们人的能力。那么微小在这里的另一个意思就是人在地位上暂时的卑微，我们人在地位上就是跟天使比较起来一个暂时的卑微。为什么这样说暂时卑微呢？因为我们在圣经中也读到，天使呢，它是可以在灵界还这个时空，这个有限的时空里面来回可以什么呀，往返穿梭，这是天使。但是我们人呢，我们只能停留在这个时空的有限的这个范围之内，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是跟天使比较起来，我们是在一个比天使卑微的一个这个境况里面。所以这里面比天使微小呢，我们从这两个方面可以来理解。那这里面的顾念和眷顾它都是同义词，意思就是总是把这件事情，总是把这个事物，这里面当然指的人，放在他的心上，就神总是把人放在他的心上，表示一种特殊的对人的关爱，对人的眷顾，对人的怜悯，对人的爱。那么你如果是真正爱一个人，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在座的每一个人，你如果真的爱一个人， 那你肯定是总会常常惦记，哎，他这现在什么情况，他的身体怎么样，哎，他的事业怎么样，他各方面。那么最重要的，我们神的儿女基督徒还会想他的属灵的生命怎么样，他现在有什么需要等等，我们会常常的惦记顾念他们各样的需要。这就是一种特殊的关爱，透过顾念跟眷顾来表达。那么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就是说明了人在神的心目中他是何等的宝贵的价值。人在神的心里面，就是说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就要把这顶帽子没有戴给任何一个受造物，就戴在了人的身上。所以可想我们人在神的眼中是何等的尊贵，因为人是用神的样式神的形象来造的。那么在神的旨意中，人管理万物最重要的，它不是侍奉的能力或者是工作，而是神自己的生命在我们自己的生命中的彰显。对于主的门徒来说，其实我们最重要的也不是啊，我的恩赐有多大，我的侍奉有多么大的果效，也不是，而是我们的生命与主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什么样的关系。所以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这是神特别赋予人的尊贵和荣耀。神的心意就是让人拥有基督那样的生命，基督那样的性情。所以我们说我们一生我们的目标，我们真的就是要像我主耶稣基督，成为他的样式，那么这是我们一生成圣的目标。那么神顾念和眷顾人最大的证明或者证据，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他爱我们眷顾我们，这个顾念我们到了什么地步了。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么其实我们所爱的人，你可能愿意把你的一切，我所有的都可以摆上，可以给他，对不对？那么神也是这样的，神就一个他的爱子，他愿意为了爱你我，爱我们这些罪人，他愿意将他的独生子来赐下来给我们，为我们受苦，我们受死，我们复活，就是让我们能够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我们可以思想，再次的思想神给我们这些恩典真的是何等的浩大，我们千万我们不可以忽略神赐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我们人呢，本有神的形象，这是神赋予人的尊贵和荣耀。那么就像神赐给我们的冠冕，让人的地位只在神之下，却在所有受造物以上。然而我们人人因为犯罪堕落，使他的荣耀的神的形象受到了亏损，成了悖逆神的罪人。所以呢，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就告诉我们，我们是一个什么状况。他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有时候说，啊，什么叫亏缺了神的荣耀了？就是神本来造我们时候是有尊贵荣耀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我们有神的形象。但是呢，我们犯罪之后，我们自己的形象，神的形象就亏欠了，就被我们的罪污秽了。所以是这样，所以我们每个罪人都是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失去了神当初造人时候的那样一个尊贵。所以呢，神为了恢复人起初尊荣的这个形象，就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他愿意卑微自己，成为人的样式，来到这个堕落的世界，通过他的受苦、他的受死和复活，来拯救我们这些没有盼望、这些在活在罪孽过犯中的人。 叫我们能够靠着他的恩典和对他的信心，使我们的罪能够被耶稣基督他的宝血，被他所赐下的圣灵和神自己他的道来洗净，使我们能够被罪污染的我们这个尊贵荣耀的这个形象能够得以恢复。这就是神耶稣基督要来到这个世界，要将来再来，要给我们恢复的一个这个职分中的一个方面，就是神的形象，神赐给我们的荣耀，神赐给我们的尊贵。当神创造天地万物时，我们知道了他都是按照秩序，用他的无限的大能和智慧来创造的。所以神创造世界，我们知道他是有序的，非常有序的。既然是按照一定的秩序，就说明每个受造的个体，不管是人、天使还是各样的活物，那么每个受造的个体在所有受造物中，我们都是各自有各自的位分，或者是我们的本分，我们都是神造的时候就已经给我们发到那儿了。不管是天使还是人犯罪，我们本质上就是在离开了我们当初神赐给我们的位分，或者离开了我们的本位了。那么堕落的世界之所以混乱，就是因为一些天使和所有的人都离开了他们的本位。所以呢，今天我们讨论人的问题的时候，那么我们常常要讨论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言语啊，或者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为。但是呢，我们很少讨论到我们人的位分，我们人的这个本位在哪里。其实这个我们人的这个本位，或者我们人的位分这个问题，其实在我们的生命中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要知道的。因为神在人堕落之后对人所追讨的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说人你的位分到底在哪里，你是不可以离开这个位分的，离开了那就是会走向一个灭亡的一个境地。我们还记得在伊甸园里面，当亚当夏娃背逆神吃了这个禁果，他们要藏起来的时候，大家还记得神问亚当什么了？神没有问亚当说，哎，亚当你在吃什么呢？有没有这样问呢？他没有这样问。神也没有问亚当说，亚当你在做什么？神也没有这样问。神也没有问亚当说，亚当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也没有这样问。他也没有问亚当说，你在想什么呢？你藏在那里。神都没有问这些话。我们知道了神问亚当什么呢？他问亚当，你现在在哪里？你在哪里？哪里呢？表示你现在在哪个位置，叫我们走了，你现在在哪个位置了？现在你在不在你原来的本位上了？所以这表明亚当已经离开了他的本位，这是神宣告亚当的堕落。所以呢，堕落不只是行为问题而已，也不只是言语方面，哎，有什么这些不好的言语，背逆神言语而已。堕落也不是我们思想，不只是我们思想中出现了什么恶念，不只是这些。堕落的本质是什么了？堕落的本质是我们离开了我们的本位，离开了我们的本位。就神把我们放置在那个地方，让我们所行的我们没有去行，就是我们离开了这个本位，没有尽到我们自己的本分。所以呢，圣经描写天使堕落的时候，那么在犹大书的1:6，他怎么说的？他说，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也就是说，天使犯罪，因为什么呀？因为他离开本位了，神没有告诉他的去做，他去按照自己的私欲去做去了。我们人也是，我们人犯罪，人堕落，就是因为我们人也是离开了我们本该有的那个位分，我们的本位。也就是说，天使或人，那么不守本位就是堕落，就是犯罪。所以这是我们常常要思想的。 这样呢，神给天使他有天使的位分，给人我们有人的位分，给动物有动物他的位分，这些位分他是不能倒换，不能交替，这些位分也是不能兑换的，这些位分是不可以忽略的。因为天使之所以是天使，神把他造在天使的这个位分上，我们人之所以是人，就是人，神造我们人的时候就把我们人已经就放在那个位置上了，位分上了。动物之所以是动物，就是把它造在动物这个位分上了。那么大家经常我们知道，哎，打这个打篮球或者打棒球，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这个位置，你站错了位置或者你不守住你的位置，那你肯定会在这个场上造成混乱，那你这个球队也肯定会失败。所以这也是一样的，我们人也是一样的。那么现在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世界，我们为什么这么的混乱？我们现在常常听到伦理道德一塌糊涂，这个世界混乱。那么社会、政治、这个经济，几乎都处在一个混乱的过程中。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人没有按照神赐给我们的本位去行事，而是离开了本位，按照私欲去行事。所以这就造，你就没有守好本位，那就神已经造这个世界按秩序造，那么所有的这些受造物包括我们人，我们离开了本位一定会造成混乱，那么这个世界也就是这样的一个世界。所以呢，我们才等候耶稣基督，等候神他的亲自的作为恩典，所以将来给我们一个新的世界，让这个世界重新恢复到原来那个有秩序的状态。那么我们说，人离开本位，离开的位分，那么就是在犯罪，就是神定我们人是罪人的一个真正的原因，真正的原因。那么人起初的位分，我们刚才分享过了，就是包括三个方面，就是神所赐我们特殊的权柄，神所赐我们特殊的这个尊荣，尊贵个荣耀，还有就是神托付给我们一个特殊的一个责任。而人因为堕落犯罪，起初的这个权柄我们几乎都失去了，神所赐给我们特殊的尊荣和托付，尊荣我们也已经真的是被亏损了，也或者是去被罪污秽了。还有一样就是神起初赐给我们的责任，其实我们也辜负了。神让我们管理这个世界，我们其实没有好好管理这个世界，而把这个世界弄成个乱七八糟，所以呢，我们也是辜负了神给我们的一个责任。所以这些起初的位分的三个方面都需要神来一些一点的最终的来恢复。所以这就我们看最后一个方面，我们的责任，起初的责任也需要靠在神的恩典来最后来恢复过来。这是在最后第七节的后半部分到第八节，他这里说，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这也是指将来，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伏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那么我们知道，神起初是照自己的形象来造人的，在所有受造物中包括天使在内，神只是把尊贵和荣耀的冠冕了赐给人了，使人的地位在所有受造物以上。因此呢，神从起初就派人来代表神自己来管理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就是当初神创造的人，就是亚当，并且呢，他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这说明了神起初造人的时候就让所有受造物都伏在人的管理之下，甚至包括天使。其实呢，其实神呢，其实在造人之前 神早已不是说当时一时的一个哎一时的一个想法一时的一个这个作为，其实神在造人之前他早已计划要把管理万物的这个重任托付给人来管理。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在创世纪1-26节他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这个时候还没造人了是不是，他准备这样造人呀。然后他说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也就是神在没造人之前早已计划把这个责任要托付给人来管理这个世界。所以呢，而且前面我们在分享希伯来，这是谈到这个在这个世界，那么这些的活物就在这个时空里面。我们前面在分享希伯来书1:14节的时候，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大家一定记得很清楚。他说：“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吗？是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所以从这我们可以看到，天使他本质的神给他的责任，也是服侍神，也是在服侍所有的蒙恩得救的神的儿女，只为那将要承受神救恩的人来服役，就是天使也是来服侍你我神的儿女的。但是呢，因着亚当的犯罪，人不但亏缺了神的荣耀，也辜负了神托付给他管理万物的这个特殊的责任。所以呢，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服他，就是我们今天没有看到万物哎，就是都是哎服在我们人的面前，不是的。也就是说，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将会被恢复起初的这些权柄、荣耀和责任，我们才会与基督一同来作王，直到在永恒中永永远远。所以呢，其实有人呢，他这样来说啊，非常分歧的，有人这样说啊，他说，神起初造人的时候，他就委托人来做宇宙中陆、海、空三军的总司令。可惜人呢，因为受魔鬼撒旦的诱惑，要像神一样做天地的主宰，所以神说我要像神，人就是当时亚当夏娃也要像魔鬼诱惑他们说，哎，你吃了禁果以后你就会像神一样，哎，他们一想，哎呀，将来我可以像神一样主宰这个一切，那么多好呀。所以呢，这是神人堕落的原因，所以就堕落犯罪。因为此呢，神的人的这个三军总司令就被神就革职了，这个罢免了，等他悔改以后再恢复他的原职。所以这是人呢，用这样的分歧的话来，就是说我们人原来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用我们人能明白的话更能说明这一点。所以呢，当人被造的时候，神把他造成在万有之上可以管理天上的鸟、地上的兽、海里的鱼。这样呢，人本来的责任，我们就是应当来管理这个世界，我们人应当成为这个自然界的主人，我们成为这个世界的一个管理者。但是呢，当我们人堕落之后呢，我们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就被破坏了。所以这里说，直到如今没有看见万有被人所管理，没有看见万有伏在人的面前。所以呢，直到如今我们根本就没有看见万物都伏在我们人的面前，这就等于说全人类已经都败坏了，全人类都已经离开了神造人时候的那个本位。所以离开了本位就是犯罪，就是堕落，就会造成混乱，就会造成混乱。那我们今天呢，就是从这三个方面，我们看到我们人，那么因为堕落犯罪，所以我们离开了我们原来的本位，就是人起初被造时的本位，就是神赋予我们权柄治理全地，有神赐给的荣耀和尊贵为冠冕， 我们也有神托付给我们的这个责任来管理万物。但是呢，我们人犯罪以后呢，起初的权柄和责任我们几乎都失去了，起初的荣耀我们也基本上我们都亏缺了，我们也都是被罪所污染了。我们都在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恢复我们本位中我们该有的那个权柄，我们那个尊荣，还有我们那些的责任。那么今天呢，我们大家刚才一起来问候母亲节。那么母亲节其实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世俗的节日，它不像圣诞节、受难日或者复活节那样的神圣。但是呢，作为基督徒，我们可以让这个节日也富有神圣的意义。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十诫的第五诫大家知道就是什么呀，孝敬父母。十诫的第五诫就是要孝敬父母，这是人与人关系之中的第一条，把它放在了首位。人与人在关系的第一条，神就说你首先要孝敬父母，如果第一条没做不好，你后面的也不会做好。可见它是多么的重要，这第一条。我们可以在母亲节呢，我们可以送一束鲜花或者其他的礼物给每位的母亲，表达我们对所有母亲的敬意和感恩。我们也可以通过和父母亲聚餐或者打电话或者微信的方式来多陪伴他们，说说话，问他们有什么各样的需要没有，来表达我们对父母的关爱。但是呢，母亲节我想呢，也是我们每个人思想我们自己的权柄、尊荣和我们的责任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我们过去那么神本该给我们的本分、我们的权柄、我们的尊荣和我们的责任，其实在母亲节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来思想神赋予我们的权柄是治理全地，也托付我们来有责任了，来这个管理世界上的万物。所以呢，我们做父母亲的，我们首先要来审视我们自己，审视我们自己，我是不是照着神的吩咐治理和管理我们的家庭？我们是协助我们的儿女来跟随这个世界的潮流，我们还是持守神的真道，来照着圣经的教导来养育他们呢？我想每个弟兄、每个父母亲，我们这些我们自己心里面最明白。那么儿女呢，是耶和华，我们都知道是耶和华赐给我们的产业，我们做父母亲的最大的责任就是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这是第一优先，这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尽心尽力这样做了，按神的吩咐这样做了，那么我们儿女至于认不认识神，那是他们自己的责任，也是神的主权。但是若我们父母亲我们没有尽我们自己的责任，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那么我们将来我们真的是不好向我们的神，我们见主面的时候，这个账是很难交的。那我们做儿女的，那么在人与人之间，我们最大的责任就是孝敬父母，孝敬父母。我们生活中怎么样去实行孝敬父母这个神的命令呢？我们是怎么做的呢？每个人我们心里面都应该来思想。还有就是我们失去的这个尊荣，神本该赐给我们的尊贵和荣耀，不管是做父母的还是我们做儿女的，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成圣的过程，就是我们被罪污秽的尊荣恢复的这个过程，恢复的这个过程就是我们的属灵生命改变的过程。所以呢，回想我们是多少年前我们蒙恩得救的，我们都可以好好思想。那么到如今 我的生命有哪些改变，我的生命有哪些改变，我有多少的尊荣，神本来给我的尊荣我们有多少恢复了。所以呢，这些都是我们趁在这个母亲节的时候，因为母亲节不单单是母亲，有儿女有父亲，那么都是一个家庭的问题。所以这个机会也是让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人在我们的本位上，我们的权柄上，我们的尊荣上，我们的责任上，我们尽了多少的本分。我们真的求神来怜悯我们，我们若真的是没有尽到我们自己本该尽的本分，我们真的求神来怜悯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能够靠着神的恩典尽我们做父母做儿女的本分。我们来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的怜悯。主，你透过你的话语，透过希伯来书，你让我们看到，主，真的我们需要主你的拯救，我们需要主你的恩典怜悯。主啊，恢复你当初造人的时候给我们每个人的那些的权柄，那些尊荣，那些的责任。主啊，让我们真的是不要真的在这个混乱的世界中真的跟随这个世界。主啊，让我们能够真的知道我们的本位在哪里，让我们守好我们的本位，让我们能够靠着神的恩典，主啊，让我们盼望主你的再来，也让我们每个人不管在家庭在工作岗位还是在教会，主啊，让我们守好我们的本位，让我们不要真的是离开我们的本位。主啊，让我们靠着你的恩典能够真的活出主你放到我们这个职分上做人的这个主，我们的各样的权柄职责，我们的这些尊荣都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能够得到彰显。我们感谢主，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